好，诗篇120篇，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做住在仇敌之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待会读的时候呢，你就发觉到诗人他在写在上行之诗，就是他从外地要到耶路撒冷朝圣的途中呢，他写了这一篇的诗篇。那诗篇120篇到134篇呢，就是所谓的上行诗篇。上行诗篇就是登高一节一节阶梯往上啊，因为那个是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所唱的诗歌集，那以斯拉文士就把它编在一起，他就放在120篇到134篇。那么这些诗篇呢，大多是没有作者的名字啊，那很可能就像我们一段时间当中收集所有有名的诗歌啊，有名的歌曲啊，就把它收集起来。所以他那段时间呢，可能就是在好几百年的历史当中，他就把这些诗歌就把它收集起来了。那么朝圣者为什么要讲上行之诗呢？是因为耶路撒冷还有那个圣殿是在山上的，所以你要去朝见他，那你就是要去往上啊，往上行啊。所以这往上行就是上行诗的由来。好，那么这一个诗篇呢，我们总共可以分三段。第一段就是前面两节哈，是一个痛苦中的哀求。第一节他说，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。所以每一次读到这第一节的时候，我们真巴不得希望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。我在困难当中急难当中非常需要神的时候，他就答应我了，这岂不是你跟我最希望发生的吗？我愿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这么的亲密，就是这么的直接。也是我们的神不再是高高在上离我很远，而是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就答应我，好像我打电话给他，他就接了，他就要跟我说话，听我的呼求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耶稣说，我们是他的朋友，我们是他亲密的朋友，所以我们打电话给他，他就来了。我们需要什么，他就说好，我帮助你。我们求主祝福我们。第一节求主在急难当中求告的时候，他就应允我们的呼求。第二节，耶和华，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那么第二、第三节都讲到撒谎的舌头。那不管说是嘴唇也好，舌头也好，这就表示这个人心灵里面，耶稣说心里面所充满的，嘴巴就讲出来。所以讲谎言的，不管是嘴巴还是舌头，他的心灵里面呢，就充满了诡诈，充满了谎言，充满了什么不义。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些说谎人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小心，因为说谎的人就好像撒下一个网罗，叫做迷惑的网罗，他把你骗了，骗到手了之后呢，那我们就倒霉了。所以求主真的赐给我们分辨的能力，让我们知道这个人一讲一说就知道是谎言。我自己认识一个在圣灵里面非常有分辨能力的人，他是那个人，他说有人在说谎话或是要欺骗你的时候，他说在灵里面可以看见那个人嘴巴吐出来是黑烟， 或者是说你可以闻到一股很臭的味道，那这个臭的味道是谎言的臭味，那这个臭不是肉体闻得到的，是灵里面闻得到的。还有的人呢、啊，我又问了哈，他不是感觉到，或者是他不是看到对方喷了个黑烟，他是感觉到他说话的时候里面的灵啊有如刀割的感觉，或者是他的灵里面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好像在砍你砍我的意思，就是说觉得他的嘴巴的话里面是在攻击你。所以在灵里面你很敏锐的人，你可以知道这个人讲话，诶，这个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东西，你可以说这个像笑里藏刀，你也可以说他是别有心机，他讲的话跟他所想的东西并不是同意的，不是一样的，就是嘴巴讲一套心里想另外一套，所以你在灵里面的感觉就是说这个人好像是分离的，就是说他这个两个人，一个可能表面很和善非常好，可是里面是很阴险很诡诈的。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很媒体泛滥的时代，这个媒体实在是说了很多的谎言，我要说圣经上告诉我们愚顽的人愚妄的人什么话都信了，我们千万不要这么做愚笨的人，我们需要去检验，因为现在的人非常复杂啊，特别最近媒体谎言里面，在美国有很多谎言，真的，我们如果天天被媒体洗脑的话，那你就会不自觉的就去打疫苗，你以为疫苗是很好，结果你发现到很多疫苗打了之后很多不好的情况，不良的反应呢，媒体根本不报道，你也可以讲说他昧着良心不报道这些东西，就是给你一些通通都是好消息，通通都是好消息，也是前面形势一片大好，那些人打了疫苗遭受到不良反应的呢，他投诉无门啊，因为你打了疫苗是实验性的疫苗，药厂不负责任的，但是药厂可以继续赚钱，这么好的消息，这么好的这个利润，死的人对药厂又不用负责任，所以当然药厂很高兴啊。但是对于这样子的谎言，你跟我一定要马上就明白，这背后很有问题。我也求主给我们智慧，脱离被迫打疫苗的政策。但我们要知道疫苗的诡诈跟欺骗，知道药厂后面有很大的利益在那个地方。当一个利益很大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为了钱说谎，而且是联合很多的人一起说谎，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。有些人为了权力，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作弊偷得选举，为的是要得到权力，当有权力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要跟他讲，因为他才不理你。有了权力之后，生杀大权在他手里面，他可以胡作非为。所以我们要看，求主真的帮助我们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那你可能要问啊，这个上行之师不是要去朝圣吗？不是要去见神吗？他为什么说你要救我脱离啊？而且诗人他说我在急难当中求告啊，他求告了什么事情啊？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那请问是不是就在讲现在 打疫苗不打疫苗的事情类似了哈。你有没有发现到这是一个急难呢？我们对于神很敏锐的人，你要知道说谎绝对不是上帝喜悦的事情，而且这个说谎是为了他们的利益，罔顾我们人民的性命，那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全世界的政府几乎都是强迫他的子民去打疫苗，为什么？因为药厂要赚钱，药厂只要去贿赂为首的几个人，政策一推行下去，钱就到手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说谎的嘴唇，诡诈的舌头，什么是推动这些？就是钱跟权柄。你一定会看到有很多人为了钱，为了权力撒谎。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非常需要明白的，求主给我们更多的智慧跟启示。第二段，在敌人身上的报应啊，诡诈的舌头啊，要给你什么呢？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等同于愿上帝重重的降罚说谎的人。为什么要这么样子的重重的加罚呢？因为说谎的人会引导人走向灭亡。第四节提出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。罗藤木的炭火就是这个炭火可以烧很久。那弟兄姐妹，我很高兴看到这一节圣经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这个经文支持我们的属灵射箭，就是对于诡诈的舌头、说谎的嘴唇、说谎的舌头，你要怎么对待它呢？就是对他属灵的射箭，就是你要射什么？你要射破除谎言箭，你要射什么？你要射闪电攻击箭，破除他后面谎言的灵啊，让他们着火。这个审判的火，破除的他们谎言坚固营垒的火。我一直要燃烧，而且燃烧的很久，让对方的舌头可以洁净。这就是第四节，你可以看到诗人他对于说谎的人非常的痛恨，他认为这是一个急难当中呼求耶和华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一般做基督徒的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他说谎，他说他的，我不听就是了。”哎，不是哎，说谎说一千句的谎言就变真理了，有很多人都会同意。这其实就是做广告的来源。嘿，你说一百个人都说这个好，这个好，那他们就认为这个好，这个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，大家认为是好。你要去买那个产品，他只要造成这个风潮，只要造成这个印象，是不是好是另外一回事。那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基督徒要讲真理。约翰福音第四章讲说，父在寻找这样的人，寻找在真理和灵里面敬拜神的人。真理是什么？就是没有虚谎。真理最棒的就是神的话，真理就是真理。所以上帝非常不喜悦谎言。那么诗人就在这里讲啊，给他们利剑，勇士的利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跟我现在是基督徒，就应该是一个大能的勇士，破除谎言箭，射过去，对他们不要客气。他们说谎的是要负责任， 在启示录里可以看见，在城门外有说谎的，说谎了当然有很多的解释。第一重要的说谎呢，就是你说你是基督徒，但其实你不是，那是第一类的说谎的。第二类的就是存心欺骗，他讲的话没有一句是真实的。那这些的人休想要进入到神国里面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朝圣者，他对于谎言的态度，他认为他已经在极难当中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学会了破除谎言剑，要破除这一些的谎言。所以你看见这些谎言，你就要设破除谎言剑啊，弟兄姐妹，在祷告的时候呢，要破除媒体的谎言啊。我不知道对 CNN 这种媒体，我不知道设了多少次，现在越设越觉得他们快倒了。我们要看见他的 credibility， 他的信用度已经下降了，他的观看数字，他的人相信他报道的已经越来越低下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继续设到他们倒闭为止。这就是要在敌人的身上看见上帝的报应。如果他今生今世没有得到报应，那不管怎么样，躲在 CNN 背后那些出钱的大佬们，他们就是一定进不了天国。不管他今天今生今世是多么有钱的，但我们也同时向他们设福音箭，希望他们赶快悔改，转过来能够做上帝福音的使者。最后三节第五节开始呢，就是诗人的困境。我们前面讲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，为什么谎言对于诗人来讲是落在极难当中？为什么？因为第五节就讲出他的理由来了。我寄居在米色，住在基达帐篷当中，有祸了。那我也稍微查了一下米色什么地方，基达什么地方，反正呢就是离耶路撒冷蛮远的，就是他住在那个地方，那他们就住在那个帐篷当中，他是住在外邦人的境界，但这两个游牧民族是不认识神的邻居。哇，那你住在他们的当中就麻烦了。为什么？第六节讲说，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。当然你很可能会问一个问题的，你在那边跟这些不愿意和睦的人同居，为什么要住这么久啊？可能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你要搬个家也不容易啊，你要去寻找对的地方，你还能够负担得起啊，你才能够去住啊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房价高得不得了啊，我想说哇，我要去哪里买个房子啊，我要住在哪里啊，那这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所以在这边，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，他痛苦得不得了，所以他说他是在极难当中。第七节更是把说谎人一个个性啊讲得淋漓尽致啊，我愿和睦，但我发言的时候他们就要征战。所以我们在基督徒除了你要选择慎重你的邻居之外，你可以选你就选，如果不能够选，你住在那里的时候呢，你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，我们基督徒的仇敌就是他不给你发言，你一说什么他一定跟你抗争到底，他们一定反对，他只要求我们听他的。但是真理不能够妥协，我们说真理的时候，他们就想尽各种办法来打击你，但我们是光，我们是盐，我们不害怕他们，他们应该害怕我们在真理上面，但是往往他们不许我们发言。我记得去年黑命贵在到处串行的时候，他就是不许人反对他们的所行所事， 反而造成了一股风气，让大家害怕他。这就是我们可怕的邻居啊，因为他们说的谎言，居然教会界里面有些人去支持黑命贵。我们就问他一个问题了，你支持黑命贵打砸抢吗？结果他们发现到他们打砸抢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看见他们这恶劣的方面，他只是说哎呀，我们要支持，因为黑人也是人啊。但是这个事情搞错了，是基督徒没有人种的这种问题。保罗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你是犹太人，你是外邦人，大家都应该在一起，在基督里面没有什么种族的问题，只要你信耶稣了，就是基督里面的人。但是他把他们弄成好像黑人备受歧视，现在应该给他们这个尊重啊等等，真的是开玩笑啊！你尊重他，他才不尊重你嘞，他照样打砸抢啊！这个是没有办法理喻的，这些都是罪犯。但是呢，很多教会去支持他们了，好像他们打砸抢是应该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完全没有真理了。所以在这样子的事情呢，我们没有办法妥协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要去支持黑命贵。我们求主鉴察，我们在真理面前，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，你不能够超越到神的真理。我们都应该是实践，不可杀人，不可欺骗，不可做假见证。这一些还是我们最基本的道德底线。所以我们先总结，第一个，感谢主，这是属灵世界对付谎言舌头的印证，很感恩啊。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，抵挡那些谎言不允许真理传扬的恶人，这些恶人必须要抵挡，不然的话他认为我们好欺负，我们对付他们是击杀他们背后谎言的人和他的坚固营垒。我们可能面对他的时候还是和颜悦色，但是我们在背后祷告的时候是一点都不客气。那第二点呢，上行诗篇第一首就是要让我们脱离，不让我们去耶路撒冷的谎言。当然了，我的认为是这样的，所以不论什么言论或说法，我们定义要去敬拜上帝，没有任何的谎言可以拦阻我们亲近上帝。所以我也同样以这样子的话来劝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下个礼拜三开始，下个礼拜六开始，我们在教堂里面有献祭的敬拜祷告会，所以我盼望大家都可以来，不要有任何的理由说不来。刚好我们今天查到诗篇120篇是上行诗篇的第一篇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到教堂里面献早祭跟晚祭。第三点，对付说谎的敌人就是要征战，不要怠惰，因为他们不要和睦，面对强大媒体谎言对真理的不耐防，例如他们强说今年1月6号的暴动是川普总统引起的，所以要弹劾他。这件事情呢，在历史上面呢已经留了一个痕迹，那你也可以看见呢，这完全是说谎，完全是说谎。那个黑命贵呢打砸抢好几个月，媒体从来没有去 condemn， 没有一次去指责，就是这一次1月6号的时候，他说是川普教唆人去，结果川普什么话都没说，川普还叫人家回家吧。所以在这样子的事情上面引发很多的争议，但是呢国会议员还是要弹劾他，结果川普被弹劾2次都没有成功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是没有办法避免这样子的征战，求主装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要预备打仗，人家 不会放过我们基督徒的。我们千万不要说，哎呀，不要理他，教会管好自己的事情，跟上帝的关系就好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如果有这个时代的话，历世历代以来，我们教会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是被分别出来的。我们千万不要做鸵鸟，我们不能够有鸵鸟的心态。真理就是真理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诗篇120篇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破除这一切的谎言，这些的谎言就是要勇士的利剑来对待他们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是寻求真理的人，求主给我们智慧启示分辨的能力，让我们看见谎言像一个网罗一样在包着全世界每一个人，但求主给我们教会一个很明确的指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是读圣经的，我们是寻求真理的，所以我们不会被有媒体欺骗。求主帮助我们提升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应对这一些仇敌的攻击，帮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为主而战。感谢主，就是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样去设破除谎言箭、闪电攻击箭，对付我们的仇敌，我们一点都不退后，一点都不害怕。感谢主，求你祝福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